经亚习近平签行书，中共围台，美增加亚太军力，无人机升空，巴西、日本民间力量抗中，新年谢师恩，纽约法轮功学员文艺演出，泪目安徽大爷鞋里边生满稻草御寒。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30日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25日到26日，中共政治局接连开了两场重磅会议，搞批评和自我批评，讲白了就是人人都要过关。时评人蒋望正认为，这个是一个典型的阴阳局，阳的一面是演给 CCTV 看的，阴的一面是关起门来那一日摄影机被推了出去，绝对不能够令老百姓看见。根据蒋望正先生独家爆料，那天晚上的中南海会议开始前，李强和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了被接下来的场面壮胆借酒消愁，两人竟然都喝多了。当时在场的不单只有政治局委员，还有他们的配偶、副国级高官，就好像犯了错的小学生。按照爆料，李希第一个站出来做检讨，紧接着李希夫人竟然站起身，她详详细细讲述了自己平时是怎样和各级的高官夫人之间交往，但是她话锋突然一转，直接点名了马兴瑞的妻子荣丽。李希夫人这个是在这里讽刺偶人，她嘴里边讲的是马兴瑞的老婆荣丽。但众所周知，荣丽背后那个大闺蜜，荣丽依附的那棵大树正是彭丽媛。25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就在政治局开会的同一日，中纪委极其罕见地印发了一份文件，叫调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证据指引。这8个字，新型腐败、隐性腐败，不是直接收钱，而是利用影响力、利用艺术品、利用特定关系人，譬如闺蜜、白手套进行利益输送。蒋望正认为这一份文件分明就是被彭丽媛的文艺圈和马兴瑞的广东圈量身定造。炸暴令官方先将法律解释印出来，紧接着就是准备捉人了。这个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宫廷政变，反复的利剑指向后宫。在这场谈判中，习近平已经没了掀台的底气，坐在谈判桌的那一头是以胡锦涛、温家宝为首的伏辟元老派，以及手握枪杆子的张友侠。他们被习近平指了两条路，第一条鱼死网破，你继续斗，我们就将这些丑闻公之于众；第二条呢，体面退场，你交出实权，配合我们人事布局，保留一个虚名，慢慢淡出，安享晚年。毫无疑问，习近平选了第二条，为了保住最后栖身之所，他交出了锁匙。他在那份幕后协议上签了字，他将最心爱的大将斩首示众了。据澳洲法学家袁洪兵透露，北京官场封存了一些信息，习近平现在为了解手，他苦心培植的习家军遭到一批一批清洗，每日饮一瓶茅台酒，同时他又为实现他终身执政，为了实现他的皇帝梦，为了能够活到150岁，他又定期按时为自己置换年轻战士的血液。习近平由此得到北京官场赠予他一个新的绰号，叫做吸血鬼。刚刚过完圣诞节，准备迎接2026年新年的到来，在中国不单止不被庆祝圣诞节，最近多地宣布取消跨年夜活动，中共统治下真是无奇不有。目前中国社会对立情绪积压，民怨沸腾，跨年夜是民众集体聚集的大型活动。讲白了，取消跨年夜活动，中共是担心出事。央视近日公布2026年春晚吉祥物 官方推出了吉祥物四匹骏马，引发不少网友质疑，四匹马在配色和造型上竟然和圣经启示录中象征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的天启四骑士高度相似。新唐人电视台在 X 上发起一个问卷调查，中共多地取消跨年夜活动，到底在这里怕什么呢？所有人都怕人多推翻暴政，还有网民在评论就更加大胆了，主要是地方政府没钱了，包括维稳开支，取消跨年夜活动有助于减轻中共的维稳压力，他们是怕倒数三二一后如果有人叫习近平落台怎么办呢？观众朋友，冬至已过，冬天已到，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帅，气如果足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冷。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脑花，其实很可能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调理，可以试一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只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比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网站查看详细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受10%的折扣。中共突然在29号起无预警举行包围台湾全岛演习，除了东部战区、陆海空及火箭军演习之外，亦出动无人机逼近澎湖领空。美国无人机信号亦出现在高雄市上空。美国决定改变原有计划，停止撤兵，增加驻冲绳海军陆战队兵力。据美国军方媒体《星条旗报》28号报道，驻日美军计划在年尾重新派兵在冲绳街头持枪巡逻。报道称，美军宪兵将在当地夜生活区巡逻，且可能不再由当地警方陪同。根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因考虑台湾突发事态，美军修改了原先准备将驻冲绳海军陆战队步兵部队转移到美属关岛的构想。此前，冲绳县内的19000名美军陆战队员驻扎，其中4000人将撤到关岛，5000人将撤回夏威夷及美国本土。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菲律宾海活动，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则在日本驻守，是应对西太平洋区域变局第一线兵力。中共29号突袭宣布发动代号正义使命2025的环台军演，并预告30号将进行实弹射击。中共东部战区扬言联合演习组织陆海空三军及火箭军等兵力，在台湾海峡北、西南、东南及东部海域实施环岛战备警巡，还聚焦夺取综合制权、要港要域封控、外线立体摄阻等科目。根据台湾区域安全通报，29号中共无人机编号 00CA6181 从福建泉州晋江机场起飞，在澎湖西南空域盘旋。另外，一架美军无人机准备以信号出现在高雄市上空，中美双方无人机在台湾上空隔空较量，亦是演习中出现紧张对峙情势。这个是中共军队自今年4月以来首次大规模环台军演，且正值东部战区新任指挥官杨志斌获上将任命的时候，专家指出，这一次演习 除了針對美國對台軍售和日本挺台言論外，中共軍隊近年幾十名上將遭免職或者消失的內部動盪，令外界質疑其武力犯台能力。綜合多家國際主流媒體分析，北京此舉不單止是對美國日前宣布111億美元對台軍售的報復，更是針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挺台言論的強硬回擊，意在測試川普第二任期的印太戰略底線。《華爾街日報》29號分析指出，這個並非單純的外交辭令，而是基於殘酷的地緣政治現實。台灣一旦落入中共手中，日本將失去最後的戰略緩衝，不單止領土安全岌岌可危，美軍的能力亦將大幅萎縮。報導指出，台灣位於第一島鏈的樞紐、扼守巴士海峽等關鍵水域，一旦中共奪取台灣，中共海軍將能夠突破封鎖，長驅直入西太平洋，並直接對日本的釣魚島施加軍事壓力。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主任沃德直言，如果台灣淪陷，亞洲將被中共控制，而中共演習區域涵蓋台灣淺堆漁場，由於現為白金土托魚捕撈旺季，澎湖漁民擔心演習時程過長，影響漁民生計。海南大學副校長陳文甲講，針對共軍於29號突發宣布啟動聯合軍演，令台海局勢出現緊張態勢的制度化累積，可從多個層面觀察。首先，演習範圍進一步逼近台灣本島及多個關鍵港口，顯示共軍正將封鎖和圍控納入常態化演訓之中，刻意模糊演習和實戰之間的界線，從而壓縮台灣以及美日的預警和反應時間。其次，中共選擇在年底做出突襲式宣佈，並預告進行實彈射擊，借由高度誤確定性製造政治和心理壓力，增加誤判及意外升高衝突的風險。再者，相關軍事行動同步配合高強度的政治宣傳和標籤化論述，意圖削弱台灣社會的心理韌性，並對外塑造台海風險由中共主導的印象。另外，五國大樓在最新對中軍力報告裏面預言，2035年中共將有九艘航空母艦，強調中共要海上爭霸，想趕上美軍的11艘超級航空母艦規模。在全球地緣政治局勢變化下，部分國家出現了民間層級對中共影響力表達警戒的行動。日本離島居民發起募資收回土地，巴拿馬則拆除象徵中巴關係的地標建築。位於日本奈戶內海的小島，笠佐島的居民為了保護鄉土，發起了募捐活動，希望將該島被中國人收購的土地買回來。日媒報道，募捐活動在10號開始，目標額為13萬美金。笠佐島位於山口縣周防大島附近，全島面積大約94萬平方公尺，大約20個東京巨蛋大小。這島裏面因海水湍急，盛產竹甲魚和真鯛，是釣客的熱門地點。不過，隨著人口高齡化，目前島上只是剩低7名居民。去年底傳出中國投資客到此收購土地大約3700平方公尺，引發當地居民的憂慮。因為笠佐島為奈戶內海內，距離山口縣的美軍岩國基地大約20公里，距離廣島縣的海上自衛隊吳基地大約50公里，屬於安全保障上極為敏感的位置。自明年起，政府將要求不動產和森林土地的取得必須登記國籍，即使居住海外者購買日本不動產，亦都必須列入申請對象。另外，位於巴拿馬運河入口一座象徵中巴友誼的中式 地标性牌坊近日被拆除。在这个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多次威胁要重新掌握巴拿马运河，减少中共在该区域中的影响。分新社报道，27号晚，位于巴拿马运河入口区域的阿赖汉市政府动用了重型机械，下令对这座建于2004年的牌坊实施拆除。该建筑此前被称为象征巴拿马和中共之间的友谊。这座被拆除的黄瓦红柱中式牌坊建筑坐落在巴拿马运河太平洋入口附近，全长大约80公里的巴拿马运河承担着全球大约 5% 的海运贸易量。运河曾于1914年到1999年间由美国管理，跟住移交给巴拿马。目前该运河的主要使用国是美国和中国。川普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之后，李嘉诚旗下的香港长江和记已同意将其运营的两座巴拿马港口码头出售给由美国投资机构贝莱德牵头的财团。外界普遍认为此举和国际政治安全考量密切相关。在2026年新年来临之际，纽约地区数百名法轮功学员28号下午齐聚法拉盛台湾会馆，举行了文艺演出，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恭贺新年，并表达至诚的感恩。活动现场鲜花大鼓、彩旗环绕舞台，长诗献穗，锣鼓齐鸣，为庆祝活动揭开了序幕。节目内容丰富多彩，包括舞龙、歌曲演唱、武术表演、莲花舞和鼓队演出等，充分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北方飞天大学的师生带来了二胡、琵琶、古筝等传统乐器演奏，旋律悠扬，韵味深长。太鼓表演中，师生身着战士盔甲，气势磅礴，鼓声震撼人心。新唐人声乐大赛银奖得主 Kevin 亦登台献唱，歌声动人。腰鼓队以欢快有力的节奏登场，鼓声铿锵，为现场的观众送上新年美好祝福。法拉盛退党中心学员合唱《法轮圣王》、《给你希望的路》、《法轮大法好》等歌曲，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最后几百名学员怀住敬意双手合十，恭祝师傅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纽约法轮功鼓手成松话：新年之际，同修聚在一起，俾师傅拜年。我哋唔理系新嘅、老嘅、大嘅、细嘅同修，只有一个共同嘅愿望，就系将法学好，助师正法，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北方飞天大学二胡玉珍话：一开始是因为我的妈妈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变好了，咁我就跟住学。后来我就跟住开始修炼，修炼后我就身心受益，得到了好多好心，亦学会考虑别人等等。睇咗神韵嘅演出，我听到二胡嘅音乐特别好听，感动咗我，所以我就选择呢一个乐器嚟学习。祝福师傅新年快乐。北方飞天大学许思涵讲：我今日嚟呢度主要系想俾师傅拜年噶。我选嘅曲系《玫瑰花》，佢似一个祝福，系比较热情嘅舞曲，想俾大家一种希望，系新年嘅希望。我为乜嘢修炼呢？从细我就睇到父母修炼，后嚟自己慢慢就走入嚟修炼，再后嚟我就进入飞天大学读书。日前安徽天寒地冻，一名农村大爷穿着一双生满了稻草的旧鞋去到医院给他的老伴看病，令到不少人动容。21号，安徽蚌埠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门口，一位农村的大爷带着突发脑梗的老伴去看病。老伴去了急诊室之后，大爷一个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边， 这个时候，来往的病患和家属看到大爷脚上边一双鞋已经破烂不堪，里边塞满了稻草与汗。目击者张先生说，这位大爷本身还患有帕金森，五十几年了，双手一直止不住地在震，就算是这样，面对老伴的病，大爷还是一定要坚持去医他。这件事被媒体曝光后，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大量的讨论，网友纷纷留言说，猪门走肉臭，路有冻死骨。那一群在美国歌颂祖国的老艺术家，将中国人民食干抹尽跑到美国去享福。中国多地的路边大树全部着上了衫，大爷现在只是用草鞋。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下来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